先这个脑力激荡一下哈。那我们先开放一点时间这个问答。那开始之前呢，刚刚用餐时间，我们的魏居士有提到那个巴利语的词典，那也跟他分享说，哎，网站有一些还蛮好用的哈。那我讲的是这个感恩。那这个词典呢，哎，有给欧弟，他这边收了好几本词典，这个是Nyana Loka Mahathera 大藏，那他这一本应该是有书了，我相信这一本有书。我先把那个网址给大家看，这一个，对，那但是大家要输入那个巴利字的时候，打 Cratic 也要一样，它才会出来。比如说上面长音的啊，你要一个八的上面。对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它这个好像有一点，
你可能就是要输入那个巴利字，
对，
输入法
，diacritic。它以前下面有一个，对，有一个 keyboard， 但是哦，对，你打那个 keyboard， 那这边就，哎，它那个启动，对，所以有那个长音的啊，这边就有，对不对？然后那个毛毛虫。Nyana， 然后下面一撇，这一个你就可以输入进去。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波尔是，然后潘尼亚，潘尼亚，长音短音的 ，OK， 潘尼亚 ，OK。所以有好几个词典，这一个是 concise， 这个是一个，这不晓得是出家法师还是一个在家居士。OK， 那这一个好像就是我们魏居士经常用的，他这边也有收啊，就是 PTS 的 Pali English Dictionary 啊，对，可以，你就用这一本，对不对啊？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他还有这个 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 他也有出词典，那他里面就也有收几个字。那当然，这个水野宏元，日本人，他日本的巴利很有名的学者，那他出了一本。这个日语巴黎了，巴黎啊的这一个巴黎语词典，那他后来又有增补，这边也有啊。那这个不晓得是马来西亚的居士还是哪里的，他有把日文翻成中文啊，翻译巴黎词语啊，语巴黎语词典啊。然后这个马辛德尊者，啊，不晓得哪里的法师，他也有，然后还有这个一个法师啊，巴汉词典，这个是巴汉词典啊，那这个好像是他编的吧，啊，不是他译的啊，他编的，然后巴汉词典有一个。明法尊者，这位是台湾人啊，明法尊者，所以那还有这个温老师，他也有温宗坤，好，那他也在福音教书，那他也有八音术语汇编啊，还有这一个好多词典都在里面啊，很多，所以。眼花缭乱，还有若懂缅甸的，缅甸，
听说很像青蛙纹。
对对对，这是缅纹啊，缅纹。那它有好几个，帕利米亚马地区，它是一个帕利文。Grammar from Pali Myanmar Dictionary 就是很多了、啊、做了这个在读阿含经的时候可以来参考、啊、参考、嗯、OK OK 了、啊、都有抄到了、嗯、三根普被OK 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今天早上所谈的这些内容有吗？都没有是吗？
都没有法师会问吗？都没有法师会反问我们吗？
会会啊！
我们太
所以我
们
是要问。
那么请法师慈悲再把这个片剂值。这个一发起
哦，三性三有系，这个是唯识哦。问这个问题表示是内行的。
谢谢。
这个是唯识最核心的一个教义，这跟它的关系是结合在一起的啊、哦。所谓的片剂值，有没有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方式来说，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所认识的这一个世界呢，在唯识的一个教学里面都是片剂值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他说这个东西是事的所限，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 idea， 也好像没办法理解怎么可能是事的。这个是事的一分的、啊、哈，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啊，这一个当认识升起的时候，根据唯识的一个教学啊，它有一个见分识跟相分识，相就是对象，见分识跟相分识，他们有个屁就跟蜗牛两个触角这样升起。那这两个一定是成对的，见分识跟相分识。好，那如果是片剂值的话，就他们用另外一个语词来描述这个能见跟所见，叫做能执跟所执、哦、就是带有执着的、哦、你若是见识跟相识，那是中性的，它就只是事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不同的形式啊。那但是你一产生认识的时候，就是错误的，就变成能执跟所执啊，见执跟相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那个事的一个认识，只要一开始产生认识作用的时候，基本上在唯识的一个教学，他都认为就是片剂值，因为错误啊、哦。所以为什么要教我们说，哎，这个一切的法外境，境是在外的，他说错，那个境都是新的一个显，是新的一分呐啊，它、哦、境外境是没有的。懂意思吗？啊、哦，所以唯识他用这个事所显来描述一切法，他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目的就是要破除我们跟中观一样，就是我们觉得外境是这个法是存在外境而实有的啊、哦。他现在用一个方式告诉你说，这个不是在外面，它是事的一个显现，它是你的心事的一个显现。它没有一个真实性啊、哦！你只要认为是在外面，那就是错了，懂意思吗？外境啊、哦，心外法非有，懂意思吗？ 因为这个心外的法也是事的一分，它不在外啊，这我们以为在外，它其实是心的一个方式啊，就是我们的心这个显现出一个能认识的一个叫做能见识啊，啊被所认识的相识啊。好，那这个见识相识一产生作用，就是片剂质，就是认为相是在外，那相在外是错误的，片剂质就是一种错误的一个认识，基本上来讲啊。好，那什么叫依他起呢？这一个因缘条件合的时候，那这一个我们的这个法会升起嘛，对不对啊？那升起它就是事的一个形式啊，就是我们心事的一个形式。那这些法呢，就是从这一个我们再谈到这一个阿赖耶的一个概念，它唯是说我们这个身心啊，都是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所显现，连我们的这个身呢 啊都是阿赖耶所化现出来的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子？因为就是那一些种子组合而成的啊，懂意思了啊？那畜生道就是畜生道那一些种子组成而成的显现之后的一个组合，就是这样子啊。那为什么呢？这样组合业因缘决定的啊，种子在那边，那怎么样组合由业来决定，这个待会会讲啊。这个所以所谓的依他起，就是种子在一个因缘条件成熟的时候，它就会现起升起存在这一个世间啊。那这个是依他起，但是我们一旦去认识它的时候，就是能认识跟所认识都是种子所现起的，一旦两个根茎一相对产生认识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错误的啊，这个错误的认识就是片剂质。但是升起这些所有的法，能认识的所认识那个都是事，那个就是依他起，懂意思了哈。好，那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说，哎，这一切法都只是事，你就没有执着，那你就离这个能执跟所执，二无我啊，那就体悟到圆成实，因为那就是真理，就是没有错误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境界，懂意思吗？啊，所以依他起是一个关键，你对他错误认识就偏激执，正确的认识就是圆成实，就能够体悟到圆成实，就是没有能执跟所执这样的一个。对的，这个状态就是圆成实。
所以片剂这个字眼，片剂值是指一个我们所有东西执着的普遍性在。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就是那个叫做分别了。我这玄奘大师的翻译，它有加字，也就是我们如果从梵文的语词来看的话，它有加字，加字是。他是希望能够更精准的表达他这个字背后的意涵，或是更完整的一个概念啊。记就是分别啊，这个片大概是加进去的，我有点忘记了啊，大概是这样子。是
片啊，习
啊，是
是男主把它翻译为 consciousness
啊，
有些什么问题会翻译。
有什么问题是吗？
我就翻译为 consciousness，
执着变成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它的定义是什么？它能够
就是能够觉知，
它能够认识嘛？这个字它能够认识，它
能够觉知，
能够觉知嘛？
就执好像有一点偏执的意思，就是执着吧，
对，
执着。
是，对。
所以执着的英文是
attachment。
attachment。
对对， 有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好像都是这样子翻的啊。但是这个是，它有好几种特性，它有能够认，它有认识的一个 consciousness， 有认识外界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嘛，对不对啊？
那就是见。
啊，
就是你刚刚说的见跟相，这是见，你现在讲的见。
对对对对对。
那相呢是一个现象，平常的。
相是一个 object， 就是我们事物的一个相状，见相。如果是跟见相对的话，那就是 object 的概念。对对。所以基本上好像在早期佛教，色受想行识，对不对？那个识都翻成 consciousness， 对不对？那您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忘记了，
包括很多了，层次。其实有时候两种文化、两种语言在找一个相对应的文字的时候，它有时候会有困难。
对，
所以你必须要去定义它。
嗯，对。
定义它，就是这个字在传统英文的脉络底下是这样子，那在佛教的一个音的术，当做一个术语来用的时候，它有几个这个不同的一个含义啊。比如说名色的名，名色的名，英文怎么翻呢？
名
远方。
名，
凤是色，
是名
name，
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梵语的这一个 nama， 它有精神的那一个一个概念，所以你 name 就很难去，就是说你在发音里取它其中的一个意象，或是比较 common 的，那你必须要对它做定义，这就是翻译或是两种不同文化在转换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困难，所以要解释要定义。大概维识的一个，我们在读维识的这些经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他们创了很多新的术语。那他有什么目的？就是你看不懂，对不对？我告诉你，就是你不要用你以原来就认得那一些文化来了解我跟你讲的这些话，你就是不懂 ，OK， 好，我来学习一个新的一个什么东西。大概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教学的 strategy 是吗？一个策略嘛，我不太清楚，因为他们真的创了非常多一些那一种。你在早期佛教《般若经》里面，你都看不到的，哦，像什么片偈，依他缘起就缘起，他就要依他起，啊，然后这一个缘成，反正他就是要弄一个他觉得可能最精准的一个描述的一个文字系统。那他们有他们的时代使命跟他们做这些事的意义了，哦，那我们个人是觉得，他们应该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讲是蛮多困扰，要写那么多，对，然后各家的解释有时候又有所不同，对，到底是是怎么一回事啊？在唯识学派，它就有很多不一样，到底是一分，还是二分，还是三分，还是四分啊？四分这个是玄奘大师他的一个让这个传承的解释啊，他有这个见分跟相分，
自证分，
那你怎么知道你知道呢？
自证分
啊，那你怎么知道自证分知道呢？政治证分，好，那政治证分你怎么知道呢？两个可以互知。这个导师有时候有点跟那个说一些有部的那个生生生本身本身生生生这样的一种，他要在解释，就是说你那个能知，那你怎么去被验证啊？反正他们当然这个是一种现象的一个描述了，你不用去描述 它的作用还是在进行，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啊？只是说这个进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怎么样去理解它？你在描述它的时候，你要用一个 model 是吗？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经济学的 model 吗？啊，那有些可以解释一些现象，有一些呢就碰到不准的时候啊，那大概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这样的解说 OK 了啊，基本上就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它可能会遇到一些困境，那我们尽量回到它的定义或是整个文脉的一个脉络底下的诠释，然后去做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了解，应该这个是一个弥补这种语言文字不足的一个地方。好，
最后一个小的那个名色，你说那个名是名词也是动词？
不是，它是一个精神，它就是一种精神的一个概念啊，就是受想行识都属于名色，就是色法，在五蕴里面就属于精神的这一个层次，但是这一个 name 没有这样的概念。我想啊，在英文这一个字没有这样的一个代表精神的一个概念，是不是？
它现在名人分多
五个嘛？
北圈的四个，
四个嘛？哈，
有南圈五个，
哪五个可以？
收
想
行，这个最简单，这是一个发生一个
畜啊，
畜师，畜兽想师。
啊，作意哦 ，OK OK， 作意畜兽想师那个畜的，对不对？
那是啥呢？有你作意的。
OK，
attention，
OK， attention， 是，
那是我讲的 volition，
是，然后就是行啊 ，volition 就是行，是，那我想有时候它是某一个法在细分啊，因为你在十二支缘起的一个脉络底下，它还是从五蕴的一个架构来做一个，但是你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分析，这个都 OK 啦，只是说这个名色的教学，看你在什么样的文脉出现啊。那你若在十二支缘起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比较熟悉，就是从阿含经的一个系统的话，就是五蕴。来做名色的一个区别，那当然可以，就好像南传不是有五禅，对不对？不是五禅，是五禅。
对，它是有五禅。
对，但是佛主讲第四禅，然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中间有一个一到二中间有一个中间禅，所以在不对中间禅，就是因为。师尊在讲说禅有一种有寻有事的寻事，还有有寻无事的，还有无寻无事。那他说初禅是有寻有事，二禅是无寻无事，那无寻有事的是什么呢？只能说是中间啊，一到二。所以再说一些有部，他就立一个中间禅，就是一到二的中间。那清净道论，他就把它立为一个禅，就是有一个第五禅这样子。那它跟阿含经的系统是不一样，但是他有解释，就是说，那这是从这个有寻有事，然后再结合一个传统的这一种传统的这种四禅的教学。那因为又多了一个寻无寻有事的嘛，所以。他就安立为一禅，那经里面的第四禅在清当中就变第五禅，对，就只是一种那个教学的一种两个不同的脉络啊，脉络的一个连接这样子，都可以。我觉得只要我们去理解它的一个用意，那应该就没有什么一种冲突性啊。我们尽量去。让佛法有一个比较和这种没有冲突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安立安步啊，但 我们也知道要破邪邪正，不正确还是要去啊，要去厘清。但是呢，有些它不一定是正确跟不正确，它是一个角度的一个问题，或是一种方式的一个问题，那就不一定要那么的啊说
较真，
非真的一个对的错为止，就是我们就是理解它，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啦。还有没有其他的？
那个疗程不是的话，不能够继续下去的，根本不成功。
有无寻有事，
但是里面有事，没中间有一个，中间疗程有事，疗程有无寻有事的。
啊，对对。
因为疗程无事的话，你把天神放在那里，你不能够靠近你下去，根本就不成功。
可以这么理解，不过，到底中间才能不能 sustain， 我们就不太知道了哈。因为在《阿含经》里面很少谈到这，只有讲到这个禅有从寻事来分有这三类啊、哦。那既然被分出来，它应该有一种存在的一个，或者说它。一般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四禅呢、啊，它不是佛教特有的，在印度的整个沙门团里面，他们都修的啊。那有时候佛是依着已经有的一种一个系统，那反正无伤大雅，他就拿过来用，那就是四禅的一个教学啊。那至于事无设定，在阿含经里面。的那一些内涵呢，其实还不是很明确。依据空智探究里面的老师的一个探讨，那比较被具体的被整合出来系统化的，是在部派佛教的时候，在阿含经，像无想天或是非想非非想，它有时候是相同的一个层次的定，有时候还可以通往解脱的，跟后面部派佛教所说。非想非非想没办法解脱，那个概念又不太一样，对，所以这个是教学上的一个问题，因为世尊他面临不一样的一种众生的时候，有些是婆罗门，有些是沙门团的，那这一些教学被记录下来的时候，好像有时候他在编辑，他会觉得好像有点矛盾或者怎么样，有时候就把它保留下来。有时候就会把它做修改、纠正，我觉得是不是我背错或者怎么样、哦？所以这中间过程发生很多事情，但这个都是怎么讲？出于一种要保持一个精准、正确、完整的这种教法的一种的一个施设啊的一个动作，所以你也不要，我们也不要说，你们怎么可以乱改这些经文？当背的人搞不懂的时候，后面的人也不会搞得到，所以他们可能就需要再做一个，就是根据老师说，这句话应该要这么理解啊。所以我们刚看到那么多不同的阿含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一个版本就出来了，很可能在原点原语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一些出入了啊。那每个传承依据他们理解他们。记下来是这样子，那你说谁才是佛的真正的意思呢？啊，现在也讲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去验证、去修啊。那多知道不同的一个几种方法，那我们遇到修这个方法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再试试看这样的方法啊。总而言之，就是我们朝向这一个体悟真理的一个目标去走，这样就好啊、哦，应该可以。
对，阿毗达摩他有说二禅的五旬有事，旬比较偏重在说要花些力气去找到那个定的位阶、
啊。是。
那四是说已经找到定了，只是把它稳固维持住。
是。
所以他会一禅当然没问题嘛，有旬有事，所以他有旬有事之后，他就不需要再花功夫，他就可以把它稳定下来，所以会有个无旬有事。
无旬有事啊，就有一个状态，
有一个状态，
就是
维持住，而不需要特别去花功夫去进入那个。
但是那心的一个状态又不一样，
对，
所以 它就是跟初禅不同。
对，对，跟初禅不同，所以它有做这个，它就总共把它分成
是是是。对，所以哎，你们佛有这样讲，那论师们就要开始解释这是什么东西。
对，
因为佛他可能只是略说了，那没有讲清楚。其实阿毗达摩都在处理《阿含经》的事情，因为《阿含经》可能当时佛都是略说啊、哦，有人有疑问，那就来解释一番啊、哦，解释一番。那这些人解释也都是有成就的人，我们也不要看轻他们，对，也就是他们的答案值得参考啊、哦。那你说都有成就，为什么讲都不一样？这一个其实真理是这样子的，你往东面看是一个样子，往西面看是一个样子啊、哦。你很难用一种世间语言完整的表达一个啊。哦圆满的一个所谓的真理或者什么啊、哦，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来理解就好啊、哦，就是各怎么样，每一个传承它都提供了一条我们到达的一个路径啊、哦。你说爬这台湾最高是玉山嘛啊、哦，你说一定要从这条路爬嘛？这条路你看到的风景跟另外一条路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或是爬的一个过程也都有所不同啊、哦，所以基本上用这样的心态来学习佛法，应该是好的啦啊、哦，比较健康的，比较有包容性啊、哦。好，谢谢你，不错啊、哦。好，那我们其实今天好像没有什么热情啊。哦好，我们接着来看啊，接着来看，就是依势力缘起的这一个部分。那在这边导师的记诵谈到，缘起自相有，即虚妄分别，依势力缘起，因果善成立。哦，这个记诵也蛮深啊，我们来看怎么来理解啊。这边翻成三段做说明啊。好，缘起而自相有，那用一个另外一种唯识的一种语词，就是由识种子而升起现行的一种存在啊，就是缘起，那它是自相有的，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特质啊，它。你的这个种，比如说你是耳根的种子，你不会长成眼根，它很固定的啊、哦，对，好、哦，就是依它起性啊，缘起就是依它起，你是自相有啊、哦。那依它起是一切缘起法啊、哦，但唯识大圣是以唯识为宗，所以依它起，它是以虚妄。分别为性的啊、哦，也就是有漏识、嗯。那这个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众生从来没有无漏的现行啊、哦。所以这样的一种存在、啊，还有这种能够认识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功能呢，它是都是分虚妄的错误，虚妄就带有错误了啊、哦哦。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事，我们都感觉它是在我们心以外的，这从唯识的一个角度，心外而且是实有的，很真实的啊、哦，这些都是错误的。好、嗯哦，那这进一步导师说，在唯识的一个教学里面呢，识有八种，就是传统的六识之外呢，还有第七的莫那。跟第八的阿赖耶、哦、那莫那就是一根、啊、就早期佛教的一根、啊、一根很特别，它是精神、哦、你看五根眼根鼻舌身，这都是色法，对不对？但是一根它是心法、哦、那是什么东西呢？阿含经那里面有讲的很多，那唯识他就跟你讲这个一些阿赖耶 一息的莫那就是一根啊。好，那根本的分别呢，是一切法所依止的啊，是称为所知依的阿赖耶。这边又有一种很多的语词啊。什么叫所知依呢？所知是什么？所知就是被知，懂意思吗？啊，所知，所以所知就是一切法。一切法都是我们所知的嘛，对不对？啊，那他的一个所依就是依靠，他是从何而有，懂意思吗？啊，他的一个依靠就是阿赖耶，是从阿赖耶识而升起一切法的。啊，这是唯识他的一个教学。啊，好，所以依阿赖耶根本识，也就是这个阿赖耶，他又叫做。根本是什么意思呢？是虽然有八种，但是这个又牵涉到学派的一个解释了啊。但若依照这一个色大圣论的这一个教学的一个系统，阿赖耶是种子是，对不对啊？那其他现行就是说，其他的六识再加上莫那，它是现行是，它叫一种七现，听得懂吗？
一个种子，
七个现行，就是活正在活动的是前面七识，阿赖耶是一种是一种种子，比如说类似冬眠的这个一个 potential 的一个状态啊，那由它作为一个根源，然后升起，因为它是摄受种种的这一种。过去以来的这种业，这种子就是叫业种子了，业种子。所以它阿赖耶是一个根本，一切的事都由它而起，所以叫做根本，根本事。所以依阿赖耶根本视为依止，就是足数，而立缘起所生的一切吧，就是以阿赖耶作为一个根基啊，或是一个基础，然后解释一切法是怎么样存在，怎么样现起的啊。好，阿赖耶呢，这又是啊唯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语词。阿赖耶什么意思？就是仓库的意思，库藏啊，它就是一种枯宅。早期佛教好像也有提到阿赖耶这样的语词，那它就是一个 house， 一个房子了，一个房子，就是或是一个储存的一个地方，意为这个藏室，那因为它含藏有无量的种子，它能够含藏就是容受很多的这个种子啊。啊，一种子生现行，啊，七识，这个这边导师用就是色大圣论的一个教学啊。种子它会起这个活动，种子是一种比较是一种冬眠的一个状态啊，储存它是一种 potential 的一个状态，然后它因缘成熟的时候，它会活动，它会升起活动现行，所谓现行就是这。正在活动的一个情况的状态啊的一个事啊，好，它一升起活动的时候就是起始啊，以及相应的心所啊，好，还有什么根尘气世间，全部都是事啊，因为你能认识的这个事出现之后，你所认识的这个境是一对的，懂意思吗？所以这个七识，所以它一生现行，这些东西啊，就跟着现起，对，相应的现起啊，一切法升起又熏成种子啊，藏在阿赖耶识，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教学。也就是说，当我们升起这个前七识的活动，我们讲我们演前五识或者前六识好了。我们一起这一种善恶心的一个活动，就是现行，对不对啊？那它又会熏成种子， 可是这是这大家听完有没有觉得很害怕？我每天生气，我的心都是肮脏的。你一活动，他就马上又在仓库里面又弄出一个新的肮脏的种子，懂意思了啊、哦？所以这个维士的教学，他非常的善巧的来教我们说，你修行是怎么回事，就是让你的种子，善的种子清净种越来越多。那你要怎么做呢？你的心念就要分分秒秒啊，都要保持这一种清净或是善的，至少是善的啊。虽然有漏，但是至少是善的。还有人天火炮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学，就是很浓的这种修行的味道就出来。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影响你的那种心里面的一个种子啊。那这些种子，什么样的种子越多，它活动的一个机会就越大。懂意思了、哦、所以大家就来比谁多的、哦、比谁的拳头大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如果按照维士的教学，你要很小心我们的念头、哦、一起这种恶念，你马上就升起这一个恶的种子、哦、恶心恶种子，那这一个东西它又会串起、嗯、就又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滚、哦、那除非我们升起如理思维，才能够终止。懂意思了吗？啊，所以阿赖耶是个种子，然后升起现行的一种事的活动，然后它又会熏成一个未来会升起活动的一个种子。啊，大概是这样。这个种子都是譬喻了，大概大家先有这样的理解。嗯，好，这样。这阿赖耶是为种子性，它就是一种能生种子性，就是能生性啊。那一切因果都能善巧的成立，就是透过阿赖耶这样的一种种子性呢，就能够说明一切法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啊。好，那这边导师说，维士学者呢，也就是修行维士的这些修学者啊。它是以自相有利一切法，一切法有意义的都是由这个种子所生的。那你对于这个种子所生的法错误认识，那叫偏计执，那就不是自相有，因为它没有一个对应的一个种子。所以这一个自相有的一切法，以自相有利一切法，就是这些种子啊，种子。所以因果呢，也是自相有的啊，都听得懂吗？啊，你自相有，然后升起跟这个自相有相应的一个现行的一个法啊，那因跟果都是自相有，自相它都是自相有的一个范畴，一个概念啊。好，阿赖耶是为种子性，名为什么？分别自性缘起，这个很难懂。反正分别自性缘起就是阿赖耶缘起，就是阿赖耶缘起，就一切法呢，它会升起，都是从种子而来的，因缘条件成合，它就从种子转变为存在的一个形式，现行，就是活动。现在存在的一个形式啊，分别自性缘起啊。好，那如这个眼识种子就生眼识啊，耳根种子生耳根，贪种子就生贪，青色的这是色法啊，青色种子生青色，黄色生黄色，好，有漏种子生有漏，无漏种子生无漏。懂意思吗？所以这个熏成这一个种子之后呢，啊、哦，它其实这个种子除了这个熏习所生之外呢，它还有种子生种子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哦。因为种子会刹那灭的嘛，对不对？你一熏成种子，它要灭去，你要有新的一个跟它这个。 相续不断的一个另外一个种子，不断的在延续啊、哦，大概是种子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好，那接下来要说明这个什么是种子，什么是现行啊、哦？那什么现行又熏成什么啊？这什么种子就生成什么现行，就是前面所说的啊、哦，就是贪的种子就生贪的这个新的活动，嗯，嗔的种子就生起嗔的活动啊。哦，那这个活动呢又会熏成那样的一种种子啊，藏在阿赖耶里面，嗯，好，那这种种子性呢称为亲生自果功能差别啊，亲生自果其实就是前面这个又是一个很深色的一个语词，就是耳识种子生耳识的啊，这才叫亲嘛，对不对啊？你耳识它不会生眼识，对，或者是鼻识啊。所以就是什么样的种子生什么样的一个现行的一个法啊，这个叫做亲生自果的功能差别啊。好，那是所谓的自性生自性的因果观，也就是你是耳根的一个。的一个是的一个性呢，你升起就是耳根啊，懂意思了哈，啊，所以这就是一种，就是西瓜它会生西瓜，西瓜总是生西瓜了啊，它不会生哈密瓜啊，大概所谓的自性生自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啊。好，不过种子而外呢，还要其他的那个现缘才能生果。所以叫做依他起啊，这个功能差别就是它有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能力啊，就是这个种子性，就是它是能够升起一种，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法的一种种子，就能够升起什么样的法啊，这种功能或者是一种能生性，就称为这个。亲生自果的功能差别，这个差别有殊胜的意思了啊，它特殊性啊，好，那这个种子的话，还要依它的现缘才能生果，所以这样的一个种子，然后变成这一个存在的一个一切法的这样的一个怎样的这个情况呢？状态呢，就叫做依它起啊，就是种子。有一切法是有一个种子作为它的一个来源的啊、哦，来源 OK 啊，好，这可见依自相有种子生自相有的现行啊、哦、的唯识因果观，与这个无自心的因果观是怎么样的一个差别啊、哦？这当然有贬义，哈哈，就是说唯识的这种因果观，因为它是借用世俗的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的一种比较机械式的一种因果来作为一个譬喻啊，然后作为一个种子。但是事实上呢，在中观的一个理解里面，它是一种很错综复杂的一个因果系统，但是又复杂又不乱啊，那它没有去安立这一种种子这样的一种系统啊。那 anyway， 反正他就是要解释这个一切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好，那再来就是刚刚就是讲依势力缘起，这很单纯，就是说这一些法都是由势所生的啊，由势所生啊。那这个由势所生的法叫依他起，那由势所生的法，你把它错误的认为是外在的实有的境，就变片剂值，就这样子啊、哦。好，再来谈到这个唯识的观行，就是观唯识无境啊，唯识无境。啊，唯识无境这边导师的一个记诵这样说、哦、他说：心外法非有，心事理非无。达无尽为是，能入于真实。这个是 唯识的一个惯性的核心所在啊。这个等一下，这里面有一点深，有些内容比较深，我们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说明。好，我们先来看心外法非有心生亦非有，这两段啊。好，一虚妄分别是，然后种子生现行啊。那现行熏种子的因果来说的心外法是非有的啊，因为一切法都是心的一个显现嘛，对啊，它没有在外，它是心嘛，它都是心的一分啊。所以心外的法是不存在，所谓心外法就是跟心无关这样的一种法，叫做心外法。那其实我们以为心外的法它都是事的一个显现，它是跟心有关的。那众生直觉的外境实有是客观存在的，这种色以这一种比如说桌子来讲，我们都觉得桌子在外嘛，那我们内心有内心的内心的活动，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啊。唯识的将军说错，这个也是事啊，是你的心现成显现为一种很坚硬的一种色法的物质而已啊，它也是事啊。好，那甚至反省起来，心好像是所对的一个境界啊，就是说心外的法是这样子啊，那心好像也是所对的境界。这个境界呢，这个在佛经的一个术语，有时候境界是一种好像哦不可思议的境界，是吗？啊，这也是境界，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境界，如果在一些佛典的术语呢，它跟所对的这样的一个语词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所对的对象境界，对不对啊？这个色法是眼根的境界，对不对啊？然后这一个声呢是耳根的境界，对不对？这大家都有听过这样的一种语词的描述啊。那为什么称为境界？这个境界跟这个所缘，它是两个不一样的语词啊。这两个语词表达出一种认识的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啊。你的所缘就是你一个对象啊，你去认识的一个对象，类似一个 object， 有点是一个东西，一个点，一个什么东西，那境界就不一样了。你的这个认识是在里面，在那边跑来跑去的。你的认识是在一个范畴里面，懂意思吗？你认识在这个范畴里面，那这个就是你的境界，就是你的你心所这个漫游的一个场所。就是境界它是一个场所，但是它是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范围，所以它是两种不一样的一种诠释，但都指都是对象，懂意思吗？境界是一种场所的概念，但是这种场所就是我们认识在某一个范围里面不会跑出去，那其实就是对象。好，所以心好像也是所对的境，这是无始来的错乱妄执啊。那也就是前面觉得好像就是有一个所对的啊，其实都是心的一个差别而已啊，就是能认识的一个心跟所认识的一个心这样的一种心的一个差别啊。所以由此呢，就产生这个我执跟法执。我执跟法执都是片计所指向，是空无自性的啊。也就是这种错误的妄执，这种错误的认识呢，在归纳成两种，就是执我跟执法啊，执自己啊，能跟执法啊，这是所啊。 能可以这样子来理解。那这一些执着的这种所产生的相呢，都是空无自性的，没有不存在的，都是错误的。但是呢，假必依识，这个是唯识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也就是说，有种种这一些假，它必然有一个你实在的一个体。你要误会一个人，总是要有一个人让你误会嘛，对不对啊？你要误会一件事，总是要有一件事让你去误会啊。好，那我们再看，就假必依识，自相有而一切假，而为一切假所依的这个心事呢？啊，你是自相有的心，这个心事也是自相有，而且是为一切假所依的啊的这样的一个心事呢？论理是非有的，是有的啊。那如心事也没有自性，那就一切都不能成立。就回到最前面的，你要有这一个五蕴，你才能够形成一个那个五蕴和合的不特切。不特切我是假的和合而有的，但是一一的这个色等诸蕴，它啊是事的一个的一分，它是事啊，它必须要建立在有的一个前提，你才能够形成这个和合而已而成存在的一种假啊，假要依于实。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说明这个事它是虚妄，因为它的一个特性就是虚妄的啊。但是呢，它是自相有的啊，自相有就是它有一个特，它有每个种子都有它的一个特性啊。乃至于这一个什么种子就会生什么样的一个法，这个都有一种特定的一个特质在里面，它不会变化的，西瓜不会变哈密瓜，大概是这样子啊。它是虚妄的，就是它的一种认识的活动是错误的啊，虚妄的啊，但是自相有的，由于无始以来的心与境相应的，那就熏习成种子啊。所以这些种子呢，都是带有虚妄性的、错误的认识，然后一不断的熏习，所以这个种子都是有漏的种子，在凡夫的这个状态都是有漏的啊。所以这一个事呢，啊，那这边有做一个暗语了啊。可以把它理解为见分，从自种子生时呢，啊，那以事为性的这一个镜像种子就是相分啊，也就是也就生现行而起这个能分别跟所分别二相，就是镜像二分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认识里面，好像心境是独立的啊，那其实这种心境独立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片剂所执性啊，好像是独立，但是其实是不离心，它没有独立，它就是一个显现一个能见的事跟所见的事这样而已啊。其实不离心，是以心为性啊，心事为性，这个就是依他起性啊，也就是。我们能认识跟所认都是事啊，都是依他起心，但是我们都会感觉到这个心境是独立的，那就是片剂执。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般的一种认识的状态，心跟境是分别分开来的啊，所以我们基本上都在片剂执的一个状态啊。好，那心外的镜像呢，也就是片剂执。只要讲到心外呢，就是一种错误，已经带有错误了，所以心外这样的相也是偏激指，虽然没有而不离心事的镜像依他起是有的，也就是这个能见跟所见 它其实都是是的，但是你认为它是心外的一个镜像，那这是没有的。但是不离心事的这样的一个镜像，啊，那它是有的，听得懂吗？可以说好，因为它是心所变的一个状，一个形状形象，对，好。你好像有点断断续续，是吗？没关系，继续。好，那如依心事而想的，依是心的想象妄执而成的。好 ，OK， 好，这边是刮哈，这名为性境，好，是从自种子生，就是这个色法的种子就生色法，啊，青色的种子就生青色的法，啊，那。有这种自种子生，这个叫做性境，它有本质的，它有个种子作为它的一个基础的，这个叫做性境，也就是依他起性。好，那如果是依心事的想象而妄执成的呢，这个是没有的，懂这样清楚吗？就两个层次，心所显现的一个四意的显现，啊，唯识都讲四意显现，对不对？意什么意思呢？意就是阿尔塔，阿尔塔在这个 context 里面就是对象，它显现出好像是外境的一个状态，四意的一个显现，然后又有它的一种种种的这一种特质在外的种种的一个相状，四意显现，那这个意其实就是境，好像是在心外的一个境的一种显现，那它其实就是内心事的一个一分，心事的一分，有点词穷，好，所以依他起的一切因果都能够成立，也就是什么种子就生什么法，懂意思了，那一切的因果就是这样子，就是什么种子因缘条件什么，它就升起现行，那就存在，那在还没有因缘具足的时候就存在于种子的状态，所以一切法都是从种子而生，一切法都是从种子而生，所以依他起的一切因果都能够成立，不过说一切以事为性，就是这一些呢都是事，它不是没有一个什么所谓的色这样的一种真实的体系，它都是事，不是在外的一种色了，它都是事的一种显现而已，所以这个都是自相，也不可以说是空无自性的，也就是这个东西一产生活动，是种子就生成是的一个现行，它不会生别的，那所以它是有特性在里面连接的，是有自性的，不能说是空无自性。好，再来这个达无尽为事而误入实相，好，依为事而成立因果，也就依为事而立名，所以这个就是导师所说为什么这个大圣有三系，你怎么样安立因果，就怎么样去认识这样的因果的一个真相，而这一个体悟真理，因为我们都是看不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是怎么样，都是被假象所迷惑的，那你看清楚你就悟了，所以依为事而成立因果，就是依为事而立迷悟，好，众生不了解外境是为，只是我这个为就是仅仅只是事而已，也就是不了解境在心外是颠倒，说了境在心外，境本身就是心，懂意思吗？是不离心的一个法，这样子，所以就会所以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捣乱错误，是执我执法的一个根源。我们为什么会有我执跟法，就是 不了解心不是在外的，我们都认为心在外，所以你就会有这个执着啊，这是我所执的，我是能，就是我去执这个我的东西，这些是我的啊等等。好，好，因妄执起烦恼造业，这都熏在阿赖耶识里啊，所以这些活动它又会熏成种子啊，那业种从成熟的时候就随业受报啊，那阿赖耶识就名为这个易守识啊，成为生死轮回的一个主题，所以阿赖耶他又有另这一个角色叫做易守识啊，很多轮回的一个主体、嗯、在这个八识规矩颂里面有讲到、举一下八识规矩颂里面有一句话、不是句八识规矩颂有就是第八识，它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去后来先”，啊，因为我们一般都说走先嘛，它是去后，它也是最后离开的啊，来先啊，就是入胎啊，第一个心，它就是阿赖耶啊，做主公，就是它是一个。轮回的一个主体了啊，好，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它是生死轮回的一个主体啊。所以阿赖耶识又称为果报识啊，我们现在的这一个也是阿赖耶的一个显现嘛，哈，是阿赖耶种子的一种显现果报啊。好，反之呢，如一观的通达，实无外境，是无自性的啊，是为事所现而安立的，那就能于依他起而知，遍计指空啊。我们都以为境在外，但是我们后来跟。教导唯识教导我们说，它都是事，你要去关注它是事啊的一个所限啊。那怎么样关注它是事所限呢？你一定要修定，你有定的经验啊，你去，比如说在定法里面啊，比如说这个轻片啊，轻片处就是。你成就的时候，你看所有人都是绿色的，啊，青应该是绿色的，嗯，啊，
碧波蓝，有碧波蓝，
对，
片树
啊，就是石片树。那你会发现，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依你的心而变化的，啊，然后呢？或是地片啊，地可以变大变小啊，然后这个你如果是观这个佛成就的啊，那你可以这个你想要见乃尊佛，乃尊佛就在你眼前现前啊，所以都是你心想干嘛就干嘛，对不对？就是你所见到的一切都是你心想什么就显现出什么。所以是要修为识，就必须要修定明，你才能够真正的体验到说一切法是为识所现的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好，如镜像空不可得，虚妄分别是，也就失去对象，不生执着，对不对？啊，然后镜无所得，是就无所得。尽不可得，那是当然，这能所是 成对的嘛，对不对？啊，尽无所得，世界无所得，就能够悟入为识的真实性啊，就是空相。这空相就是空所显现啊，就是遮止这个我执法执而显出的这一种原成所相啊，二无我性啊，原成实就是二无我性啊。或是真相啊，其实这个就是原成实相。好，那真实性是依于依他起性中离执所显的啊，所以也不能说是空的啊。那这个是唯识他们的一个道理啊。好，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下面就会比较要老师要以经来说明这一段的文字啊。那这个经。有一点难，花一点时间来看，我们先休息啊，好，休息一下下。清楚吗？都可以。是。
刚才你刚刚说完，就很稳定。
我们来一个
合照，
现在
对，
现在
对，
现在
对，
现在
对，
现在
对，
现在
对，
现在对，现在对，现在对，现在
对，现在
对，现
在
对，现在对，
现在
对，
现在
对，
现
在对，现在对，现
在对，现在对，现在对，现在对，现在对，现在对，现在对，现在对，现在对，现在对，现在对，现在对，现在对，现在对，现在material 在那里，你才能够升起这个错误的幻想，它不是凭空的。
但是我了解你，你故意把它看成是事实，这个是幻想，
这也是幻想。
所以你不是清净的，不是全部清净，全部清净，不是幻想。
再讲一遍，
那如果你说是我幻想，这个是清净，如果小小的，
必须对清净的，清。
黄色的黄
啊，黄了，青色黄色。对对对。
我小时候这些我是幻想的，全部是幻想。
也可能的。
这个不是，这是幻想。
但是定跟幻想是有差的，在修行有关的。并不是幻想，但是它这个是牵涉到大家的感觉，也就是说你梦可能会认为是假错，但是你定中所见，一般修行者都会觉得这个只是稍微我们散乱心看到，从定里面看到才是真的。你可以明白他们的一个理解了。
就说是上课之前，心里面就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就去主观
了。我刚刚我举那个例子可能不太像，因为那个骗术，他那个叫做假想出来，他不是真实的，所以他可能不是很贴切的。就是在作意里面，在阿安经里面，对，他有一类叫做神经。这个作意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这一个那一个不净想，不净想，我们一定要起这个不净的浓慢想。所以你看到一个美色的时候，你就起这个不净想，那个人他就产生那一个丑陋那个相就出现，这叫圣
情。一嘎嘎，主卧的地方不一样，还有会有扭。
我不晓得您知不知道圣解作意这样的有原因，对对对，
有原因，
对对对
对，但是您说王室的传统是王室，
对对，
这不行，
那这是假想，这是圣解作意，这是 跟真实的世界是
一样的。对，然后我就改做一个来做，如果在老师面前讲，前面都没有看的，就是他重点就是非常理想，我觉得每次都
请他
做。
对对对，
如果这些
可以办的
话，
要不要再
来？是我没有，但是我不会歪的，不会歪的，不会歪的。
不会啊，还是可以。
我要因为我听他唱，对啊，我就完全够了。
没有错啊，
但是因为一个，对，
但是你又可能以为他没有，可能对幻觉他没有完全在，但是你身体一种，有些人吃药，他也会有幻觉，不太。现在怎么跟你解释？
我觉得这个技术等等这个歪道非常重要。
对，
还是不要
有。
我刚刚举那个例子不好，我跟你道歉，就是那个例子其实不好。但是有很多就是说圣解作为它就是你心想怎么样，它就会变成什么样。我讲的是要取这一个，
如果它
一个
教育。不仅说负担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子吧？
对，是。
不仅真的是负担。
但对，所以腐，但是你没有腐烂的时候，你可以作为这个人是一种腐烂的线。
结果他是不一样的。
结果，
说是你看到的结果。那是这个结果，他都是很有坏的。
所以假想思维还是要符合一些真实性，对。但是青涩的不是，这也是修定的一个效果。
结果青涩的，对，但是真的不是纯净。
对对对，但是这个佛教有这样的一个定法，一个讲，这当然是共外道。
他不是外道，就是我们。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佛教有讲到这件事
情，
它有对峙的作用，它是对峙
的。没有这个
天数，
第
十八，那个是我讲清净道论，
清净道论，清净道论，外道的，
是，佛教有。对，他是婆罗门，
对，北川的没有，
北川没有，北川比较没有，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我再去看一下那一个空之探究里面在讲假想作意的时候，在经论里面确实有讲，但你清净修成就之后，所有的法都是清，这个应该是有这样的。我不晓得是经还是论，
论我不晓得，
对对
对，
是的，
是的，
对，我你希望不可在经 OK，
小心管精神方向二点，
是，
那这样很好，
对，
是真的，这样，
嗯，对，他有一些可能要适应当时的一些。
都是要是
文化，对对 ，OK OK， 感谢你的提示，我喝个水，上个洗手。
他是十多分的经验有一点叫一千四百多，行不行？你们想有，好像。 可能要过去是新的过去的，然后想说就真的很好，对不对？用用听听懂好像几十分钟没有事，是跟他听着我出去的听到是就是很恐怖的，他说
我因为你应该是他的老师的
名字叫 MBS 的字母，对，
哦，知道了，
那我就说是真的，你都没有想过的，真的，我在做课题，我听到这个，这个技术性的开始在那工作，在工作，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像就是有
没有钱那么多了，因为我们在上课，我就发现有很多人进来开始讲话，就
代
表老外在讲话，
对啊，哦，所以现在热是，哎，对，
所以 OK， 那我知道了，
好热，好热，
没有，没有，这三公里，对，知道了，
哦，
好
意思，
对
对对，
有，所以我
们这个三公里，
我们是用正在三公
里，啊，这是最新
的，
对，知道了，好，
不热，欢迎。
然后
但不
会进来，我们这边也
是，
所以我确定
其他亲属，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对三个人，对不对？
今天应该是
你有厚脸皮，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好漂亮，
很香，
好香，万味，
好香的出来，
可以了吗？可以放在衣柜，可以放在衣柜里面，熏香吗？
哎，可是到衣柜里
面偷吃它，其实
也蛮没用的，
开玩笑的，我还没有试过，我觉得很香。欢迎他，
他
现
在
这个
小发现他
根
本没洗，
先被放衣柜，
我是发现
是吧？
他们之中然后在玩
的，哦，熏房子，对，
好下去，
我这样也
会哦，那个 David，
我也找
不到，还要上面开点水，
是这样呀，柠檬是好东西啊，柠檬好东西啊，这样万用，万用，对了，已经没有洗车了，
所以你跟他们。
尽量
拿，
我
就不
行。我在哪来？你在哪来？
我在哪
来？想想我在哪？
你明天
在
哪？
为什么
我不加？
哎，这个东西我
啊，
三十四年
不一三七
月，
为什么
放到
我？
为什
么
今年是他被抢
走的？
刘
刘启凡，
那
十几年的时间，
张敏
平来的很
好。我们
一直
会的。
今天上课是因为他们，我不知道问那个。Thomas 就是他是我是 MLA 在上课，然后他带
用那个
用
的
那个
在上
那个，昨天早上看的是他
们
的
外国老师，
他们的课是吧？
对，
他们一样在用的。
不是他也就好像当我像有人听他，
这是你家的
讲，对
的。我们也在
对
接
的。哎，有一个人是在 LA， 他没有
好像。他怎么 log in 这种 host？
因为他 NQJD 也 KJD 也
很奇怪，
因为只有他过，
难怪今天进
出的
人，
那个叫美玲的那个唐唐姐在那边搞进搞出来，然后我是我一看这种东西这样子搞，我是搞不
出来。
后来我一开始我说 Who are you？ 那么在我是 MBA 的，但是
可能是有的。It's no reason. It's not like a rational understanding to actually talk. It's not. It's like emotional connect. And then how it is. And then that you can actually ask that and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this. It's
important that you know.
Maybe
we will go for the
MLA.
Just that belief is not possible.
这是印证导师的那个著作集的那个 CD 还是 DVD 的
啊？对对对对，啊 database
对
对，
网站上可以当
有被有可以当位，可以在网络上用。嗯，来待会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在维氏里面，他有举了一个因知梦等为欲显示，如梦中都无其意，为如为有事，虽种种色声香味触舍，这个色就是仿这三临第三四意显现，而于此中都无有意。这个意，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字，在梵文叫阿尔塔，阿尔塔它有 meaning 的意思，它有那个 aim 的意思，它有 object 的意思。OK 啊，所以这个，因为我们对一个外境，它对都会给它一个概念或是含义在里面。那其实它比较好理解，就是是好像是外境的一种显现，意就是一种境，阿尔塔这个意思。那始终都没有一法是真的是真正的外境，这意有这个境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那如果不明白这个意是阿尔塔这个字的一个翻译的话，有时候很难去用一个比较简要的方式来说明这一段文啊。所以于定心中随所观见诸清淤等所知相啊，所知影像啊，也就是这一种不净观啊，一切无别清淤等事，没有异于心这样的一种清淤的这样的。我们有一个相，它并不是在心外的啊，但见自心啊，所以这个要能够明白为事或是为心所现的啊，真的要修这个禅定，你才能够很深刻的一个体验啊，特别是修一些圣解作意的这一些啊，比如说。那个不净观这一类的，这边举的是不净观啊、哦、，OK， 执心观也可以作意的嘛，哦，你想到谁就出来这样，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啊、哦。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啊、哦，好，所以圆成实是离执所显的，就是看清楚、哦、原来这一个一切法，它并不是心外的境，它是心的一分、哦、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就不会有我执、哦、心干嘛执着于心呢？就是认为是心是怎么讲，反正就是我们误以为是心外的法才会起执着，没有这样误会就不会有起执着。那维氏教学主要是这样说。好，那这样的一个说明呢，其实是根据经论而来的啊。所以这边有举的这个是出自哪里、啊？好，这个是哦，辩中辩论，辩中辩论。好，那这个我、哦、这边有点复杂。好、哦，这边因为是有很多补充啊，如说这个为所持依他啊、哦，即缘成性，也就是三性，一切法就是这三类啊，净、哦、故分别故。恶空故说，那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境就是外境，错误的，也就是分别，偏计所知啊。依他就是能分别的， 的这一个是，这个阿赖也是啊、哦。原生识就是恶无我、法无我啊、哦，对我空跟法空，哦、就是遮止这二种执而所显的啊、哦、的一种真理的一个实相，那就。那这短短其实就是唯识的一个关系啊，唯识的关系啊。好，那后面我有点搞不太清楚，这边是 OK 啊，这应该还是导师的一个文啊，导师的一个文，因为我加了一些补充啊。好，这个是辩中辩论里面，他说一是有所得，啊，尽无所得生，所以先说心是有，啊，然后尽是无，
无所得，
对，就是说一切法都是心所造，那好像心是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法，对不对？啊，外境并不是外境，它是心，啊，它变成心。是有所得的嘛、哦、那透过心是有所得这样的教学，一切外在的境都不是在外，都是心、哦、心的显现、哦、那能够明白这个境无所得，就是能够是境无所得这样的一个认识，就能够升起、哦、好，一境无所得，是无所得生，好、哦，能是跟所是其实是成对的，好，那能够知道这一个那个境是不可得，那你这种虚妄以为它在外的这样的一个虚妄的一个分别的这一种事性呢，也就啊失去了一个作用啊，所以是无所得生啊，由是有德性。亦成无所得，一开始我们说他有所得，然后后来又变无所得嘛，故知恶有德，无德性平等啊。我这边有帮大家标色块了，这种有德跟无德性平等。对，那我们来看怎么解释了。我这边有。当然讲义应该也有吧。好，我们先看这一个印度佛教思想史，感恩，谢谢。宋文的大意、哦、他说是唯心，是唯心观，是唯识观、哦、一唯心而尽不可得、哦、也就是一切都是心所造所显、哦、那其实没有真正的尽，境都是心的显现啊，所以就能够明白境不可得啊，也就是一是有所得，境无所得生啊，进而呢与境相对的心也无所得啊，就是一境无所得，是无所得生，有点绕口啊。好，心境不现实呢，有空相，也就是无的显现啊。有空相的显现啊，就是无显现的显现啊，就是空相的显现啊，空相显现，嗯，好，进一步空相也泯灭了啊，所以这个是导师在解释这一段话的一个与这个唯识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这个能认识的这一个。分妄分别，它洗了之后，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所谓的空相的一个显现，啊、哦，空就是没有嘛，没有这样的一种妄分别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哦。那要进一步空相也泯灭了，那就是都无限显现的余且啊。哦，也就是空所显性啊，空之后还要显一个性出来啊，空本身还不是，最后还要空所显性啊， 有一个空相跟空性，所以这边有一个空相跟空性的一个差别，是唯识的一个观行啊。按照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教学啊，所以就是由是有得性，亦成无所得，故知二有得，无得性平等，大概就是这一句话的一个解释。那如果是一对一的话，好像，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再录下来。好，这个是另外一个地方啊。唯识中成立唯识层次，也就是修唯识观的次第，达到无二无别的平等真如法性啊。弥勒菩萨在辩中辩论说中说的很清楚啊，如说以是有所得，尽无所得生，那是说由虚妄分别是有，所以知道尽是不可得的。依境无所得，事无所得生，那这是说由于境不可得，事也不可得，因为境跟事是成对的嘛。由是有得性，亦成无所得，故知二有得，无得性平等。好，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心不可得，境也不可得，然后是有能取所取的这个心跟境二者呢，在无得平等性中也是无二无别的，可以了啊。在原层就是在这个平等无得平等性中是无二无别啊，就是是这样。这个是导师的一个解说了啊，解说。好，那上面所说就是误入虚妄分别无相的一个方便，就是方法的一个过程啊的一个方法啊，也就是告诉我们一切境都是心的所限啊，然后能够了悟到这个外境不实在啊，破除外境实在的这样的一种认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熄灭这种虚妄错误的认识，正确认识的嘛，一切都是心，这就是正确认识啊。然后呢，就能够体悟到这个原成实的这种诸法实相，大概是这样子啊。好，中辩论它的文啊，由是有所得，亦成无所得，故知二有得，无得性平等。OK， 我前面好像那一个，这个是正确的啊。前面这一个二有得无得，那好像有一点不太正。我没看，这个是释迦菩萨的一个解说啊。我们来练习一下古文。好，唯是生死呢，现世种种虚妄境故啊，就是四意所限，这个意就是境。好像是这一种相，好像是在外的这样。这边所谓的境呢，它有一个 connotation， 就是在外的才叫境，懂意思吗？所以只要是看到境，它就是在外，就是错误的。OK， 好，名有所得啊，就是它好像是在外面是有所得。以这个有所得的尽无实性故呢，能得实性，亦不得成。能得就是我们的心，能认识的心，那的一个的这一种实性也不得成。由能得之事无所得故，因为所知境不可得，能知也不可得嘛，他们是成对的啊。那所以能取所取，恶有所得，这个取就是得啊，能得恶有所得平等啊，聚成无所得性啊，这就是这释迦菩萨的一个解释啊。也就是说，这个能取所取都是 无所得啊，这都是无所得啊。那这个是一种两者都不可得，这是一个平等性啊。好，所以恶有得，无得性平等啊。恶有得都是不可得啊，你就是能取所取都不可得啊。那是这样的一种不可得的一种聚成，这个不可得性啊，这是都是平等的。好，大概是这样，很清楚了。就前面的跟导师的解说稍微有点不同，但看起来啊，稍微有点不同。再看一下导师的解说，就对二者都不可得嘛，那无得，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就是说无所得的，无所得是平等性中，是无二无别的啊，性平等。他讲的是无二无别，也就是两个都不可得，也都是都平等的，也是可以通的了，可以通，好好好解说啊，是有所得，有志向，依此而成立因果名物为虚妄为实的要，就是前面所说的啊。对这五事不惧的这个根性的众生或是修行者，这是非常的善巧啊。好，那依实力讲，本是这一个说一切有系的一个立场啊。说一切有部也是哦，啊，它是三世时有法体恒存啊。那什么概念？就是说，他怎么样去安立三世呢？这个法灭去之后，他还有一个法体还是在的啊。那法，这个法还没有起作用时候是未来，起作用是现在，作用灭去就是过去。嗯，好，那他体都还在，就体就是有作用跟没有作用这样的，已起作用未起作用这样的一个分别。那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理论啊，那有人就会评论说你这个好像怪怪的啊，有一个什么体，这不是佛教所这个破斥否定的吗？啊，当然他有一个他有安利这样的一种教学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需求啊，大家去体谅他当时的一个需求，或是他们的一个思维，觉得这样子可以解释一切法的一个安立啊，有点类似，就是说，哎，如果这个体，这个特别有印象，但是我不是记得很清楚。他讲到记忆的问题，你记忆怎么样能够
连接过去？
对，连接到过去啊，他说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体要在，你才能够你才能够才想起那些东西啊，那要不然就灭去就灭去了嘛，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再去把那些资料调回来呢？啊，这是他们面临这种所谓的这种生命延续的一种解说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们要去理解它。好，那这个唯识呢，跟说一切有部的一些理论是有一些相近的啊。一切法的实有性，十八界的实有性啊，以唯识来解说，对于色化说一切有宗的这些修行声闻呢，去向大乘一切法空性的教说，不能不说是佛菩萨的难思方便，就是非常善巧啊。对对，好，那以上呢是关于这个真常唯心的观行教学要义啊。好，我们接着下来要进入这个真常唯心的啊。
刚刚是唯识
啊，
刚才讲的是唯识的观行教义
啊。对，刚刚讲是唯识，对不起。好，我有点错乱了。好，接下来要讲的是真常唯心。对，以上讲的是虚妄唯识。嗯，现在清醒。 这一段比较长，所以我们今天需要进行一些，要不然明天只有两个小时，也太晚，大家回去也很困难。好，明天是明天有
七点到九点
，对对。shock 是吗？要准时，要不然大家回去。
没关系，
需要 shock。好，那我们那就看进行多少啊、哦？因为我想讲清楚比较重要。哦，好。
关掉法师。超过45分钟。
OK， 好。
飞机的话，你感觉
没到这个比例。
飞机的快飞走了。好，好，再来，我们就要看这一个真常维系了啊，真常维系。真常维系，在大家讲义第十五页，第十五页。哎，等一下，十四页，对不起，从十四页开始。好，接着下来要讲真常维系啊。那为什么会跑出一个常呢？啊，因为如来藏是不变的，它不能变啊，一变就麻烦。这对这一系的人来讲，他不能变啊，他一变他们就受不了，他们觉得那生死流转怎么可能呢？啊，好，所以一样，在这边老师就是安利了两个主题，一个是他教学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啊，然后他的这个如来藏的一个要义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让我们一一来看。好，他的对象呢，导师这边用一个偈颂，他说：“或以生灭法，复脱难可立，位于无我具，佛又方便摄。”啊，你这些生灭法灭了，那怎么样让这个生命可以这样延续呢？啊，他就。有一些人就觉得你灭了之后就没办法延续了啊、哦，那我的下半辈子不就没有下一生不就没有着落了吗？有些人想要有后下一生了嘛，但大家都不想要有了，都希望能够得到解脱。OK， 我们来看，嗯。首先是说明真常维心的这个教学，它还是比较后面的，哦，就是从这一个三系的一个教学的先后来说，因为在这个好像是宝性论啊，宝性论它也讲三十转佛转三次法轮啊，哦，那第三十教呢，好像。就是这个真常维心的一个教学，反正这都是经论里面所提示出来他们年代的一个先后，有年代的先后，嗯，你说这种教学它是就是有这个时间的先后了，这有点敏感，没关系，我们继续来看。好，这个真常维心系呢是依如来藏或是如来戒啊，众生界自性清净心等为本一的啊，哦，导师经常会用这个破折号，破折号就是在补充前面所说的这一个语词啊，哦，也就是依如来界众生界都是自性清净啊，哦，都是自性清净这样的一个内涵啊，哦，那他的教学里面有这个如来藏经、胜曼经、楞伽经、宝性论、大乘起信论的，在印度及中国这系的弘扬又比较晚，但传道是汉地时间都比较晚。好，那这边要先说明，其实真常维心的这个教学它也蛮多元的，多面向的。那这边导师采取的是楞伽经的一个教学，楞伽经它跟这个唯识做了一个连结，哦，但它的这个阿赖耶识 或者是这他这个阿拉也，他也谈阿拉也是啊。那其实阿拉也是跟唯识所讲阿拉也是不太一样的啊。然后有一些内涵是不一样，所以在唯识的一个教学里，会觉得楞伽经怪怪的啊，因为他站在自己唯识的立场，他其实是如来藏的教学，所以从如来藏的教学一点都不怪，懂意思吗？他虽然用了这个唯识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跟世做一个结合，来解说啊生死流转。但是他的一个骨子里面他是如来藏的，所以他楞伽经他虽然也谈空也谈唯识，但是他的核心就是如来藏。好，我们来看这个如来藏的诗社一曲，那这边也有几段内容一一来看。好，导师先谈到中观者一彻底的我法无自性，也就是无我说，是人无我跟法无我。然后缘起呢是如幻的生灭，那在三法印里面是跟无常无我法印相合，这边导师用三法印来说明这个三系教学的一个偏重啊，所以中观是无常无我法印啊，那唯识呢依自相有的立场说一切法是生灭无常的，那在种子有六个特质里面，六义就是六种，第一个特质就是刹那灭啊，种子一定是要刹那灭，所以对于没有不特伽罗我啊，也是彻底的。那这样的一个教学呢，跟经所谓借由部以及经部啊、相近啊、好，所以这个唯识跟中观都是无常无我论的啊、都是无常无我论。好，但是真的有点敏感啊。他说在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无常无我啊，在这个复佛法的外道，佛教里面有一群叫做复佛法的外道啊，他觉得要有一个轮回的主体啊，基本上大概在部派里面就是独子部啊，因为他立一个不可说我在生死轮回啊。好，复佛又是神教徒，是极难信解，没有我体怎么轮回呢？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吗？你要轮回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嘛，是吗？这是很基本的一个想法。那刹那生灭前身跟后身又怎么样联系呢？这在一般人的思维是不太容易明白的。好，这个是佛法中古老问题。那在《无尘唯识论》里面就有提到一个问啊，说若我若实无，谁于生死轮回出去？谁于生死轮回出去？谁在生死轮回六道呢？好，那《楞伽经》里面也讲到类似，就是因界入，因就是五蕴。戒十八戒，入就是入六入处啊，或是十二处也都 OK 啊。生灭比啊，这蕴界处都是生灭，比无有我啊。那谁生谁灭呢？啊，愚夫者依于生灭，不觉苦尽，不是涅槃啊。就是说渔夫啊，凡夫就是如果依生灭这样的教学呢，那他就没办法觉得他的苦能够尽，然后也没办法得到涅槃，也就是生这个修行大概都没有着落了，应该是这个意思。看导师怎么解说。这个是大会楞伽经里面大会菩萨的一段发 一个问题啊，一个问话，就是代表一般渔夫觉得无常无我，不能成立轮回，也就不能成立解脱。前面那句话就是这样子啊，一般凡夫，大家都不是凡夫了啊。不是真的凡夫，凡夫有好几种层次。好，愚夫，好，在这个愚痴的凡夫的这个理解里面呢，一切是生灭无常，是苦的啊、哦，那就不能有这一种尽苦得乐的希望啊、哦，就是一切是生灭无常是苦的这样的一个教说，这是阿含经一直以来的教说嘛，无常不苦，对不对？那在他们看来，就是那就不能发现尽苦得乐的希望，这似乎非有常住不变的我才可以啊、哦，他没办法理解无常啊、哦、这样的一种苦的教学，一切是生灭无常是苦的，那这样是没有办法啊、哦，达到一个尽苦的一个希望，这是一般渔夫的一个想法。所以佛法内或是佛法外都或有这一类的众生以为生灭法对于这个系缚生死，就是生死的这种系缚生死流转的这一种过程，以及这个解脱涅槃的都没办法安立，他们就是法灭了嘛，那你什么你怎么样来安立这一个，你连生死流转都好像没有着落了、哦、那更何况你解脱呢、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哦、好，这一类的众生佛说是位于无我居，这是楞伽经里面的经文，就是对无我这样的一个教学是有恐惧的，对、嗯、听了无我就害怕系缚解脱不能，系缚就是生死流转，解脱就是涅槃解脱了、哦、这两个都不能成立，死后断灭而未切的根性啊，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众生，所以要教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啊。好，所以面对这些众生呢，佛又不能不适应他们，以善巧方便来摄化，那用这些摄化的方法就是如来藏法门啊。好，再来，如来藏教学的副作用。它会有一些副作用。好，如来藏佛说的经典不少，那这些教学呢会使人升起一种意解或一种感觉，在众生生死在生死众生或是众生的心中有如来那样的体性存在，而且是具足智慧德相，或说是相好庄严的，这经里面是这么讲，众生本自具足嘛，三十二相都具足。好，那导致说这个跟印度的神我说是很接近，大家注意是接近，不是等同，因为有点接近了。所以西藏的这个觉囊八派就依十部大圣经这个如来藏说的教典成立神我体系的大圣佛教，这觉囊八派在西藏是被批判的、哦、所以是因为他用的是一种有这种神我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解释众生生死轮回跟涅槃解脱的一个方式来解释、哦、好，那这个在我们中国内地也有这一类啊，以真我的体验作为最高的法门啊。好，导师说好在啊，好家在，好在佛知道众生愚痴，预先在楞伽经里面抉择如来藏说的真正意义啊。那如来藏是摄化寂我外道，而实际与大圣的法空性是一脉相通的。其实这个诸法实相也是不能变化的，你有变化你就不是诸法实真理啊，真理是本来如此的，它不是什么时候才生出来这种真理， 啊，所以真理它也有这样的一种 特性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基本上在阿含经很少用比较正面的一个语词去描述啊，但是呢有时候你要描述它的一个殊胜必须要用到一种常啦啊，乐啦啊，我啦啊，自在就是你，自在就是我嘛啊，那就是说你怎么去解释这些语词，因为这些语词都让它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呵呵，你用了之后有些人就觉得嗯这样才是呵呵厉害啊，你不用，不是那个也不是那个好像不怎么厉害，呵呵，这个是众生的一个惯性，一个毛病。所以其实如来藏在楞伽经里面他说就是法空性啊，嗯，好，那这个我们就来再看，嗯，这个观如来藏是善不善的所依，然后我们把这一段看完啊。好，那这边导师有半个记诵，他说甚深如来藏是善不善因 ，OK。所以如来藏的教学它是依于如来藏的成立一切法的，哦，嗯，那好，我们来看大慧菩萨所代表的众生是要求生死轮回的主体，还有本有涅槃佛体，哦，啊，佛世应的这个根性就说如来藏，哦，就是这一类众生是要求要有生死轮回的主体，以及这一个涅槃的佛体是本有的，哦，你没有的话 你怎么样能够能够成佛呢，对不对，哦，所以他们就是说，诶，你有如来藏，那你现在是被这个灰尘所覆盖，哦，那你就把它擦干净就好，哦，那这个理论会有一个困难就是说擦干净之后灰尘会不会再来
而且它本来清净，怎么会有，
对对，这无名风一动就起这个云雾啊，起这个云，它有它的一个蛮戏剧性的一个描述，那要有一点艺术的眼光，其实大圣的佛典要有点艺术的一种啊，哦，才懂得欣赏，太严肃的时候就真的会好像嗯。底面有台好像不太对吧，类似这样 OK 好，好，那这个好，那如来藏就这个教学就是这个如来之子到底是藏还是藏，因为它有点像是宝藏，但它又藏在众生的身心当中，哦，那它是宝藏的概念，我们一般都念如来藏，我们也姑且先这样念，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骗心造一切趣，对不对，这我们之前的一切趣都是事所现的嘛，现在是如来藏，哦，他说譬如妓儿，妓儿是什么东西呢，演员，哦，演员变现出去，然后这一个如来之藏呢，自信无垢，毕竟清净。哦，这个是楞伽阿拔多罗宝，楞伽经有好几个翻译啦，其中的一个翻译的经文是这样子啊，哦。好，如这个寂而变现出去，可说是轮回的主体。什么意思呢？这个演员呢，啊，他不是要换服装吗，对不对，他如果扮成这一个装上那一个动物的头，他就一只动物，哦，他如果穿上这一个员外的衣服，他就是员外，哦，穿上天人的衣服，他就是天，哦，但大概就是所谓变现出去，就是他换了衣服，那就是就变成另外一个状态，哦，那里面穿衣服的人没有变，对不对，他只是外面的形象变来变去，听得懂了啊，哦，OK 好，这个就是轮回的主体啊，哦，那自信无垢毕竟清净，这一句话就开始了，自信就是本质嘛，本质是无垢，就开始了佛身与涅槃的本有啊，哦， 你就是本来就具足了，本来就是清净的，你只是套上那个衣服啊，衣服脱掉就光溜溜没了，就是自信无垢，毕竟清净了啊。正如一切如来藏经广说啊，如来藏经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意趣啊。好，那如来藏是甚深的啊，那是如来彻底体证了了明见，而且是其他立根甚至大菩萨才能够分证。好，为什么导师这么说呢？这边有个暗语啊，暗语是个人加的啦。说导师在这边就是先预留伏笔，其实如来藏这边所说的这一个如来彻底体证了了明见，立根菩萨或是深智的大菩萨才能够分证。这边的如来藏指的是法空性，也就是诸法实相，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什么轮回的主体，懂意思吗？这边指的是另外概念，才是佛彻底明见的嘛。好，说如来藏甚深，一直如来藏为法空性，为如来彻底体证的要明见，其他利益跟身之道场才能够分证。那此下所说主要是为无我具的众生所做的开示跟教学，所以这边要做一个区隔啦，要不然他会觉得奇怪，如来藏不就是很这一个跟神我类似的教学吗？为什么是这个菩萨才能够分证？好，如来藏的名义，我们看如来藏的名义。那什么叫如来藏呢？究竟圆满的佛在众生因地，可说了，可以说本来就有。那如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如这个大驾宝。这个垢衣所缠，大家宝就是那一种宝物啊，宝石啊，为这个肮脏的这一个布所包起来啊，所以那个如来之藏啊，常住不变，亦复如是，因为脏的是那个布，那个宝石它没有脏，它本来是清净的嘛，对不对啊？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亦复如是，而因介入垢衣所缠，就是众生啊、五那个六趣那些垢衣啊，你会变成畜生恶鬼啊等等的啊，需要再做什么啊？是断掉了吗？
不是，有人加到这里面
哦，就会叮咚。好，因介入就是这边所说的垢衣啊，贪欲嗔恚不时妄想尘劳所污，所以如来藏是被这一些东西所染污的啊。那这边东西怎么来呢？无名风一吹就来。所以如来藏可解说为含摄如来一切功德，而主要为这个杂染法所复藏的一个如来的宝藏啊，就是如来藏就是如来的一切功德，但是呢，它现在是在众生的身心中名为如来藏啊，它是被这个因介入的这个垢衣所这个复藏啊，所。复藏 OK 好，因此呢，离了烦恼的这个复藏呢，如来藏就名为法身。所以如来藏它是有一个特定的状态的一个指示，如来藏是在众生身心中的一个那如来藏如果出禅就名为法身再禅就名为如来藏出禅就名为法身好，依如来藏名，众生与佛平等无差别。这边先举经，然后再示意啊。好，以如来藏为轮回解脱的主体来说， 来说，那这边的经文谈到即此法身过于恒沙无边烦恼所缠，从无始来随顺世间波浪漂流，往来生死名为众生，就是个法身呢被裹住，然后就开始漂流六道，那这样的状态就叫做众生。那这就是这一个楞伽的这个譬如寄而变现出去，因为那个只是衣服换来换去而已嘛，本质没有变的嘛。那这个是出自于不增不减经，众生即众生界即法身，法身即众生界，就是众生跟众生界跟法身呢是不依不异的嘛，对不对？只是说法界被缠上垢衣就叫众生，那其实这个垢衣里面的这一个如来藏就是法性。所以众生与佛呢平等无差别，所以在众生的状态就叫众生界，叫在菩萨的状态就叫菩萨界，在如来的状态就叫做如来界，就是都是同样的，穿上不一样的一个衣服，怎么样？有什么窃窃私语？好，我们这边做一个暗语，就此中所要表达的概念就是体同而因烦恼缠的名义，依烦恼缠的名义，体是同的了，好，那这边导师有说，这个法门在外表上与印度的吠檀多哲学，就是大梵，就是法身、小我、众生界，非常的类似。就是大梵，吠檀多哲学是谈大梵跟小我了。那其实就有点类似我们的法身跟众生界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关系语词不一样，但是那种关系的概念是相似的啊。好，再来明如来藏是善不善因啊，那这个这边要解释这个因义啊，我们把这一段把它做一个解说了啊。也就是说这个因呢，大家不要以为就是一种能生这样的一种概念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种子是这一个树的一个因，对不对啊？它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是一切法的因呢，那概念有点不太一样啊。我们来看怎么说啊，就是如来藏是善不善的一个因，就是一切法的一个因。好，这边导师说依如来藏成立生死与涅槃，众生还有成立众生还以及佛，所以说是善跟不善的因。生死就是不善嘛，涅槃是善，对不对？然后众生是不善，佛是善，就是善不善因，就是为不善的生死杂染因，也为善的清净佛果因。这个导师进一步的一个解释了，也就是前面所说成立生死涅槃众生与佛这样的一个观念。但因是多种多样的，唯识学有十因，所以是有物有六因，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因呢？上面导师就先解释因，就是解释这个如来藏的因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好，那有些学者呢收到一本万书，就一个本体，然后能够产生种种不同的事物啊，书就是差别啊，从这个无常而生妙有的玄学影响啊，以为善与不善是如来藏所本具的啊，以如来藏为体，从如来藏所生啊。关于这里不能多说，那我就不多说。这个就是有一些学者了，那应该讲的是 因为受到玄学的影响，也就是佛教里面的这一些这一些这个修学如来藏这一些修行人啊、那他们虽然有一类有一些的，不是全部了啊、有一些啊、总之印度的如来藏为因，它是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啊、如圣曼经说，如来藏离有为相啊、如来藏常住不变，是故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啊、所以它的因是依持建立这三个概念啊、好，那这个楞严圣曼经里面有说，世尊不断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啊、世尊断脱异外有为法啊、依此建立者是如来藏。如来藏它不是有，它离有为相嘛啊、那这一个会断脱异。意外啊、的有为法啊，哎，等一下啊 ，OK， 好，不离不断不动无不思议佛法，这一句我有点偏不太好解说了啊。总之呢，如来藏是依持建立的啊，如来藏是不能断脱意的啊。OK， 好。
什么意思？
就是离开，
不能
离开，
不能离开。
对，
不能离开如来藏，不能
脱离，
不能脱离，不别于你的如来
藏。OK， 对，好好。好，我们往下看，这样的文句，无上一经宝性论都是一样，是一是指是建立，就是因是增上缘是。是能做因的啊，好，那这些语词，我想我们先跳过哈。这边有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四大能造所造色，对不对？
对，
它不是以四大为体而发生造色的啊。这个所造色是依于四大而有。是依于四大而已、不是四大所生出来的，是依
四大所内
色，对，
就是相大于四大而显出的意思，
就是它是用生生依力持养无因而说造、就是四大一个，因为
四大
不能单独脱离嘛，对嘛、你不能单独一个火大，四大一定是在一起的，对。那四大的一个比例的一个不同，产生不同的一个色法，应该是这样子的、可以了哈、OK， 好。OK， 我们先往下看啊，就是这是依生依力持养五阴而说造啊。好，那是说不离四大造色才能够升起，不是四大升起造色，是造色的升起不能离开四大。那楞伽经的如这个如片心造一切去生，如片心造一切去生也是这样的一个造啊、也就是不离这一个寂而有这一个种种的五趣啊、善恶啊、就是依于这样的一个东西而有六对一切法的一个安立啊、好，五音中的依立持三音就是经说的是依是持是建立的啊、这个又要牵涉到这一个。有部的这一个对于所造色跟四大的一个关系，我们先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主要我们要谈的是依力持啊， 所以善与不善依如来藏而有，而不是以如来藏为体从如来藏生出来的。这个大家可以区别吗？好，是依如来藏而有，不是以如来藏为体然后从这个如来藏生出来，好像妈妈生小孩这样子，可以了哈。嗯，好，那为什么如来藏可以为因，也就是依持建立呢？就因为是常住不变的，尽管轮回诸趣解脱涅槃，如来藏是常住不变，所以为一切所依止，所以它是一个依止，一个依止。好，有了常住不变，那这一些听说无常我会害怕轮回解脱没有着落的人就可以安心。好，好，如来藏为依止因呢，导师这边就做了一个解说了，解说。那如太阳乌云怎么样依止虚空而有，懂意思吗？这依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与虚空不相离。但太阳与乌云并不是以虚空为体，懂意思吗？不是以如来藏为体，但是是依于如来藏的存在。许太阳是善法，乌云是不善法嘛，可以吗？这个譬喻应该还可以理解了哈。所以太阳乌云不是以虚空为体，也绝非从虚空生出来的。所以如来藏不是那种生，不是这样的概念，它是依着虚空而存在。一切法是依着如来藏而存在的。好，如来藏是生死涅槃因，也是这样子。那如来藏怎么样为不善因呢？无始以来就有那一些与如来藏不相应的，相离的有为法，就是与如来藏不相应的，然后相离的这些有为法，那这些就是因介入贪嗔痴等无边的烦恼，都依如来藏而有，如灰尘依于明镜一样。这灰尘不是从镜子生出来的，但它就是来依附，靠依附在这个明镜里面。有了这些生死杂染就流转不息，那这些都依如来藏而有，灰尘嘛，那所以说依如来藏故有生死。那怎么样为善的因呢？无始以来就有那一些与如来藏相，前面是不相应，这边是相应，不可说意，不可分，不可思议，不可分离的不思议佛法。这边的佛法指就是佛的功德了，也依如来藏而言，那这就是佛性，佛的功德，佛的功德性。好，那这与如来藏相应而不异的呢，为什么不说如来藏所生是依于如来藏呢？因为这些清净功德为什么是与如来藏相应，又说它不异，那为什么不说是如来藏所生，而说是依于如来藏？那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解说。第一个，这是无为法不可说生，无为法不能有生念，可以吗？你有一个生的动作就有变化了。还有如这个有漏种子在阿赖耶识中不可说有别意，很抽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暗语好了。好，导师这边所说关于别意与否之论题，是指阿赖耶识与有漏种子间的同意的问题。那这边只有一个 reference， 关于阿赖耶识跟有漏种子， 非一非一的探讨，详细的说明就参考四大争论讲解。
复杂复杂。
这个阿赖耶识啊，它是一个这个一个 group name， 就是它是一个指涉所有的这样的一种含藏种子啊，仓库，对不对啊？那有漏种子组成阿赖耶识，对不对啊？你阿赖耶识是很多里面藏了很多种子啊，你离开种子，你没办法去说明阿赖耶识，懂意思？就是这种种子本身叫做四种啊。它不是一个整体的阿赖耶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是很多种子它组成了一个阿赖耶识这样的一个功能跟作用啊，大概是这样子啊。我明天还有一次啊，我会去看一下，之前好像有把它摘录出来，但是好像没有放进来。好。但只能说从赖耶中的有漏种子生现行，不能说从阿赖耶识生。阿赖耶识是含藏很多种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是生现行是种子，而不是从阿赖耶识，是从种子。如果想严格去区别的时候，也就是种子生有漏现行，也是有漏一切有漏啊，不能说从阿赖耶识生。但阿赖耶识跟种子它又不一不异，它是种子，对，就是整个种子的一个聚集，就是阿赖耶识嘛，对不对啊？它那个综合，因为阿赖耶识有因相果相、自相果相啊，因相、自相、因相、果相等等。跟有漏种子又不太一样，就是有一些特质是又不能说相同。
那可不可以说阿赖耶识是仓库？
仓库，对对，对，然后有漏种子啊，那这仓库不能是空的，一定要有种子，懂意思吗？好，比如说从一切从阿赖耶识生，就有一因多果的一个过失啊，因为。一切法是从种子有很多差异性嘛，对不对？那阿赖耶识是一种综合的一个概念啊，以综合完整的一合相，类似这样来说明啊。所以说不离不异，也不能说是一啊，这大概是这样子了啊。好，那一大乘四大论的说明，基本上阿赖耶识是一味的。它是没有差别的，有差别的是种子，啊，阿赖耶识是一味的，啊，阿赖耶识是一味，这是他们教理教学里面的一个内涵，啊，那这个种子是各个差别的。如果说一味的阿赖耶识生一切法，只有一因多果的一个过失，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
可以请法师解释一位。
一位啊，一位就是不是很多位的意思。我回去再看一下，因为之前我印象都有摘录出来，但是不晓得放在哪里啊。我去看一下啊，但明天再为解释，看看能不能比较具体的一个说明啊。好，不是阿赖耶识，它有它的一个定义跟一个说明啊。那种子也有种子它的一个定义跟说明，那他们是不一也不异啊。
他对不起，他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像刚提的，他也是本身是一个仓库嘛。
对对。
那他不会拒绝任何来要储存的东西，比如说
是、啊、
储存货物、储存水、储存吃的、喝的、用的都可以。
对对，
类似这样
子。就是他是一种什么都
可以储存，都可以储存。
对他就是一个仓库，他没有特别说我这个是储存什么东西的仓库，他没有特别的一个属性。
对，
对，他就是一个综合，他是一个综合性的，
好的不好的都有。
对对，一味就是都什么都有，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好，我们再把这一段看完。
这些
无
道理
怎么样？
无漏的也藏在里面，
无漏的
无漏也藏在里面，无漏要对无漏也要藏在里面，对，但它又不属于阿赖耶哦。阿赖耶它是这一个虚妄的，那它是清净无漏，是法界等流所熏的。这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哈，这是另外一个课题。那我晚上我在做个功课，来这边特别累。很好很好。也就是说，这个无漏种子也会到仓库里面来，阿赖耶是个仓，但是它可能如果说是那种属性的话，是不是属于阿赖耶？它可能这种在讲这种属性，它就不属于，它是属于清净法界的，它不属于阿赖耶，它定义的时候就是杂染，
杂染，
就是属性的一个问题，对对，那就是定义而来的。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同样的，众生本具的能为无漏清净得性因的的无漏习气，与如来藏不能说有别异的啊。由无漏习气所显的佛功德啊，也只能说是这一个依如来藏为依为持为建立啊。啊，这边又有一些很难懂的。
如来藏做什么气？
我们来看一下暗语，哦，这边有暗语，大概，哦，这边有我的那个解说在后面，最后面原来是在最后，大概你们的也有吧？
有啊，
在最后面那边呢，哈，我们把这一段看，就是以阿赖耶是与有漏种子非异非异的关系，说明如来藏与无漏清净德性因的无漏习气。亦是非一非一的关系啊，哎，这边是无漏习气哦，这个跟如来藏又，如来藏跟无漏的习气是连，无漏习气就是功德啦，一切功德的一个因，啊，它也是由这一个习气，就是种子所生的功德，功德是有为法。懂意思吗？它虽然无漏，但是它是有为哦，懂意思了哈，那它是有这个习气，以习气无漏的习气为因的啊，就无漏清净德性之因的无漏习气啊。
它
能
用习气，
不用种子。
习气就是种子，因为它是熏成的，它是一种，它这个也是借用。为是的一个语词。
嗯，您刚说那个功德，那功德来讲更不能
这些解释。
功德更合适是吗？
无漏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引这个如来藏的研究。他说这边讲说如来藏名藏世宗，这整个是如来藏的一个全称啊。生七世的习气啊，也就是七世的一个现行，是刹那，是有为生灭法。前面七世啊，是刹那会生灭的。那另有这个无漏的习气，非刹那，也就是不生不灭的 无为法啊。那导出这里写呢，与且学不同，与且学以为无漏习气也是刹那生命，那是有为的嘛，对不对啊？有为法它就是会有生住灭，这是有为法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啊。所以这个佛果的四智菩提也还是有为生命，因为是有为的功德啊，但是是无漏的，无漏有为，大家能够明白吗？无漏就是不会再感生死的，但是它是有生灭变化的一个状态啊。好，为意楞伽经所说的刹尼迦刹那是与如来藏相离的，所以是空的啊。无漏习气是非刹那，也就是不空的啊。空是有为生灭的，不空是无为不生不灭的。依于如来藏的烦恼的有为法是空的，依于如来藏与如来藏不离不异的无量无边的不思议佛法，也是佛的功德是不空的，对，因为它不生灭。嗯，这个就是楞伽的如来藏学跟唯识学它不同的地方。唯识学它这一些佛功德它是有为法，是会生灭，但是如来藏这边讲的是不空的啊。好，如来藏的是真如的意名，一切法无差别性，无漏功德不是从如来藏生，而是与真如不离不异的无漏习气所显，经修习离藏而现。其实习气本来就在了，所以那个习气也是被覆盖的，你所显的你只是把它吹成擦掉而已，所以它也没有生灭。从这样的一个观理路来看，它必须要这样子主张啊，与真如相应而永不失坏的啊，也就是这些功德不能失坏啊，你会灭就会失坏嘛，对不对啊？这是如来藏教学的一个观念啊。好，总之是佛是说有常住不变如来藏，然后是作为善与不善的所依，一切法都能够成立啊。但大家已经陷入这一种怎么讲沉思。我看你今天就到这边，然后到这边。那明天呢？明天我们就要谈这一个。观如来藏有生死解脱，我们之前是以如来藏为然后成立一切法，然后自己进一步要来看依如来藏怎么样有生死跟解脱，那最后就谈观如来藏为一切法空性，那这个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众生在生死流转，法空性有离开我们吗？一切法空性就在一切法中所显嘛，所以说如来藏在跟着众生流转也可以，懂意思吗？所以说讲的好像是有什么真我在那边流转，其实讲的是法空性。同样你如果把如来藏当作是法空性，这一些说明也可以通，大概是这样子。好，那一切依有空一故，一切法得生，因为空性嘛，然后成能够安立一切种种的缘起法，所以有这个六道的轮回。反正你把它当作法空性就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对这些未无我去，你要把它讲得很真实，有个什么东西，但是它其实就是法空性。好，非常好，大家都很立根。不好意思，待会再请人提醒我，今天有几个地方要补充的，我怕一睡就忘记了，然后就回去。好，然后我们今天到这边，最后我们回向。